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的感谢主，让我们在主日能够在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请大家，我们一起，我们来翻开圣经。我们今天的一个讲题的经文在马太福音，我们可以参考作报，这里有写几个重点。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到28节。马太福音第15章，就在22页，新约圣经。好，这段圣经，我想我们就用起印。好，我来念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我们把它念到28节。好，慢慢来念。耶稣离开那里，退到腓罗西顿的境内去。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请打发他走吧。”
耶稣说：“我不在这里，我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
他回答说：“我哪儿女的你有一口吃？”
妇人说：“主啊，不错，但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大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
好，请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我们低头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还活着，我们有机会在主日能够再一次相聚，同心来歌颂，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啊，我们这个时刻也求你自己借着你的圣经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最需要的信仰的根基就是你的话。我们每一天需要你永生的食物来喂养。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让我们不只能够明白，让我们真的常常经历你的话。主，越经历你的话，我们顺服你的道，敬畏你，专心靠你，我们就能够经历主你所应许丰盛的恩典跟祝福。主，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来恩待我，主啊，让你的仆人在这里，因为有你恩高的高某，让他所讲的每一句话真的从你而来，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再一次信心得到激励。我们这样感谢上帝，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看这个主，其实我为什么会讲这题目，我想最主要原因是我个人在灵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灵修每个人都有这种习惯，也不同读经的方式。那这段经文我相信很多人读过很多次，但是在不久以前，当我在重新读就非常的感动我的心没有想到这段短短的经文里面隐藏这么重要的一些信息所以我就有感动跟大家一起分享，借着圣经的亮光来激励各位那祷告跟信心的一种态度。那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上帝也让我自己遇到一些信心的考验，因为我准备在四月中我要讲这个主题，那结果在4月20、21、22号我记得那天是礼拜二因为我们公仆同工我们很难有机会我们就一起安排 到台中埔里有一个新进农场，大家知道新进农场吗？那我们是有两天一夜，我们就住在新进农场。那隔天呢、啊，我们就准备到合欢山，那后来就要回来。那因为在那个地方，大家知道合欢山很多的山峰，啊，有人去过合欢山就知道。那我们就选一个，早就选择一个，可能最好走的，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山，叫石门山。那石门山走起来是算是很平，而且但是它海拔很高，将近3700多，啊，走起来是不困难，不困难，啊，因为路啊穿布鞋这样慢慢走。那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发现实在太奇了。我们刚刚领会的弟兄选这两首诗歌，我觉得非常和我今天要分享，在多少事上，真的耶稣啊，实在是我们可以靠他。那我们要在山顶上啊，真的喊叫，神是很慈爱。因为那个山上，我就发现一幕非常特别，一边呐、啊，因为风，包括雾，整个山都是那个草很低的，叫箭竹。那个草看起来就有点干干，但是是活的。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爬上去以后，最高的地方看右边的山，真的吓一跳。下面全部都是很美丽的山上的杜鹃花，而且很多的松树，很高山的那些松树长得非常的，而且那岩石都非常特别。好，我就先上去了，我就叫师母跟我们同工赶快上来看。好，我们看到我们很多人就在拍照，啊，就坐下来欣赏，啊，心里有点想，要能够在那边坐得更久，不要下来，真的太漂亮。但是不可能，因为那司机说最多一个小时，我们一定要下来，啊，因为气候的关系，那一天真的气候不是非常好，那山上的气候就变化非常快，一下子看到太阳，一下子整个就雾。就看不见前面的地方，那刚好慢慢我们再下来，再走步道。我在走步道的时候，啊，再慢慢走，啊，就跟师母，我们几两个同工三个就走在前面，有一些更早走。那走走慢慢走，我就走到踏到一个步道，没有想到那步道是滑的，啊，滑的，我踏的时候就没有稳了，啊，他就很快就让人哈。就是整个坐下去好像有点滑了，我的左腿。那当滑的时候，我就好像听到我的左腿有一个声音啊。好，我就那时候我就心里说糟糕了。一坐下去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痛，因为我曾经发生大车祸，被那个车子撞到，左腿断过啊，那个骨骼啊有两个地方断过。我心里在想，我那时候有一个马上有个意念是护念消极，我说糟糕，可能骨骼已经破裂了，就是那种很消极的一种思想啊，就说可能糟糕，因为在那么高的山上，啊，那但是马上有个意念，我心里马上有个意念，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啊，实在是与我们同在，所以那时候我就那时候马上为什么不赶快？心里祷告，啊，我就跟师母讲，啊，然后前面两个同学就走，我们就站在那里，好，默默的，没有很大声的祷告。我就跟他们讲，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的上帝是平安的，是平安，也他有能力也能够行其事，但我们就顺利。但是非常的奇妙，我的左腿膝盖啊，一摸啊，就非常的痛。也不能再动，但是在祷告大概20分钟之后，就慢慢慢慢，我就试看看能不能站起来，能不能站起来。哎，结果慢慢摸是很痛，但是慢慢站也可以有点撑住，然后慢慢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站起来。当然，过去大概有将近3个礼拜，我不断在做复健，也回到台北马上照 X 光。证明那骨骼啊没有破裂，但是韧带损伤非常的严重啊，这种过程。那所以我在想，我们要分享，我自己做一个传道人， 要讲这篇见证，神就让我自己先去体会什么叫信心的功课。其实我在想，信心呢、是每一天每一刻，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靠信心。所以我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圣经。我想为什么我会特别，因为我刚刚讲过，这是我分享一点读经的一些心得，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互相的共勉。我在这地方就按照这个重点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我们稍微了解这段圣经的一个上下文跟背景。为什么马太圣灵启示他的时候会把这段经文写在这里？我们可能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马太福音整个要写的那一个特点跟那个主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比较四卷的福音书的时候，马太福音非常的明显跟路加、马可、约翰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它是专门针对当时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大家特别要注意，因为在马太福音他在写这段他的编辑的过程，还有他所引用的一些方式，用的非常多的旧约圣经。所以你把它看马太福音，他写一到一段他就引用旧约的某一些经文，说就这样应验。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到最后二十八章，他主要是要证明一件事情，这位耶稣就是旧约的圣经许多的先知所预言那一位的弥赛亚。所以他的重点，马太福音是要证明耶稣借着他的教训，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奇事，还有他所做的，透过他的权柄来证明弥赛亚的身份跟他的事。但是我们看马太福音，你开始看你就发现，从第一章开始一直看到这里，后来接下去好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常常会出现一种对比。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些故事，东方的博士要来朝拜耶稣，但是在伯利恒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却没有心去找耶稣，居利王想要杀耶稣。你再继续看下去，耶稣在许多地方行了神迹，但是犹太人看了神迹以后却不相信他真的是弥赛亚，而且甚至那种敌对、反抗、不信、试探越来越强烈。所以我希望大家注意这个马太福音，我们请大家打开你第十五章看到第十四章。好，我们稍微翻一下第十章的前面，特别十三章的下半，就想到拿撒勒人耶稣的故乡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就是他的那些犹太人会堂里面都是犹太人，他们就厌弃耶稣啊。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他们就厌弃耶稣。那十四章的时候就讲到希律王不能希望，因为他杀了那个施洗约翰以后，他就怀疑这个耶稣是不是那施洗约翰复活，这个很荒谬的思想，因为他心里非常的矛盾恐惧，一方面他尊敬希律王，一方面他又杀希律王。那后来我们就看到耶稣行了神迹，给五千人吃饱，那这个五千人吃饱多数都是犹太人，这个是有根据的，他们都是犹太人。好，那到了十五章的上半段，我们就看到那时候有法利赛人文士从耶路撒冷来找耶稣谋反，责备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换古人的衣裳吃饭不洗手呢？那耶稣就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换上帝的诫命？你看他的对立越来越强烈， 啊，就那个对立、那个拒绝跟抗拒越来越强烈。那我们今天早上看的圣经，我们发现耶稣在21节，耶稣离开那里犹太人的境界，他退到哪里？有两个城叫推罗西顿的境。我们大家对推罗西顿应该很熟，这是海港，在所罗门的时代已经非常有。那个西顿王就把香柏木砍了以后，就把它透过海，然后运到耶路撒冷给所罗门建殿。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但是耶稣为什么退到这里去？我们发现这地方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个，耶稣面对这个迦南妇人。那第二个就是29节到31节，耶稣停在那边的时候，那个地方靠近加利的海边，那个地方全部外邦人，很多人就到耶稣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好些病人，放在耶稣的脚前，耶稣就治好。最后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看看31节，我们一起来念31节，15章的3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甚是众人多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残疾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义圣。大家要注意，犹太人不会讲归荣耀给义圣的事，这是一群的外邦人，他们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那后来耶稣就行了这个神迹，在3天之后，4000人吃饱。弟兄姐妹，一般我们在对照5000人跟3000人，一般看不出来。即使你仔细去研究圣经，那些圣经的学者，包括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学者，叫做 Friends。他是丁道尔那个著者马太福音，他就说了，他说我们这样表面看不，但是你去研究5000人跟4000人，其实那个5000人吃饱以后，他们是用篮子把它装起来，装12个篮子，那个掉在地上把它收拾，有12篮。但是这个4000人吃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收呢？筐子，7个筐子把它收起来。这个是跟外邦人的文化有关系，犹太人不用筐子。你还记得保罗有一次啊，到大马士逃的时候，用筐子从城门墙把它什么垂下？原来那希腊文的原文啊，完全是同一个筐，一种筐。所以证实这些人全部是外邦人，他们经历了这个4000人耶稣喂饱4000人的神迹。那到了16章啊，你看就记载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要求一个神迹从天上下。耶稣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只有约拿的神迹外没有神迹了，就这个一表耶稣。各位姐妹，为什么我今天用这段的经？因为马太福音记载这段不是偶然，是非常重要的启示。这三件事，一个是迦南的妇人，第二是那地方他们经历耶稣的神迹，第三4000人吃饱，他们的反应跟犹太人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们是积极的，是用信心来面对。所以我们看看这迦南妇人，圣经里面他在那个地方，圣经22节，我们读一下22节，我们读一下啊，就是15章的22节，我们来读22节这一节的经文。来，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了身。大家特别注意他所讲的用词很特别，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因为这迦南妇人不是犹太人， 他是一个非民期背景的一个，可见他相信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因为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他对这个耶稣他可能听过，可能听过人家讲过，也可能听到一些消息，但是他心里啊，对耶稣他已经用这个弥赛亚这个大卫的子孙来求告耶稣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一方面他相信他的身份，一方面他相信耶稣的权柄能够做这件事情。他说，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严重。弟兄姐妹，你们发现非常奇妙，所以这个女人当她讲述着，我现在这是一个神迹，我们只要不晓得背景没有感觉，你越了解那个背景，会讲出这样的话是一个神迹。她是凭着信心，她耳闻，她叫耶稣做大卫的子孙，说主啊，大卫子孙可怜我吧，我相信你能够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女儿被鬼附得甚严重。但是我们看见下来，这个妇人的信心啊，面对大考验。我再仔细读圣经，我发现他面对四个考验。不想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在祷告求耶稣，你有时候会不会常面对考验？这是我今天跟他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四个考验跟我们都有关系。第一个考验是什么？23节，耶稣却一言不答。耶稣一句话都不说，保持沉默。对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考验？他那么诚恳求耶稣，耶稣在别的地方主动去关心的，但是当他这样诚心求告耶稣，也指出耶稣是大卫子孙，是他的主，他把他的需要讲出来，圣经说耶稣却一言不答。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上帝没有回应，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我想我们在一生的经历里面，我们常常会面对这样的挣扎。有一个弟兄非常的爱主，他曾经在台北的大安高工做老师，一直到退休，所以他很关心他家里的归属。妈妈现在已经快90岁了，非常的孝顺，他照顾母亲，他怎么样的关怀，但是妈妈总不信耶稣。不久有人打一个电话，他从金门打给我，因为他是金门人，他说，蔡牧师，我觉得很难过，我妈妈到今天还不信耶稣。他就跟他的儿子的孝顺，那他另外的孩子没有信耶稣，也不太理他。他怎么在家里花光作业跟妈妈讲，那跟他传福音跟他讲的就是不信。妈妈说啊，死期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妈妈也在拜拜，就拜神主牌。我那天带着弟兄，我是说，弟兄，我们祷告，但是要把主权交给上帝。我相信上帝爱你的妈妈超过你，当然我们盼望你的母亲能够悔改归主，但是在这种征战的祷告里面真的很不容易。他很担心有一天妈妈还没信耶稣，就你看已经快90岁了，终有一天他妈妈要离开，到现在还不信耶稣，好像耶稣就是一句话不答，但是在考验我的信心跟对上帝的顺服。我们大家都知道奥古斯丁的母亲，上个礼拜是母亲节，真的不容易。我在看他忏悔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奥古斯丁青少年就开始背叛，他是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里，但是这个孩子生性就是叛逆，聪明但是非常叛逆。妈妈小时候就带他到主学，到了10几岁就是不听话， 后来到19岁，母亲把他送去读书，既然这个孩子在19岁就跟一个女人同居，生了一个孩子，所以你看这个母亲会不会痛心？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妈妈，看到这样的孩子从小上主日学，现在变成这光景，但是后来什么光景？这个妈妈祷告多久？有一天奥古斯丁到最后33岁受死，到33岁，妈妈就跟他讲，我看到我的祷告已经实现了。讲完这句话不到几个月，妈妈就被主接走了，生病就离开世。那一年他的母亲56岁。可能我们一生的祷告就在我们临终才看到上帝的答案，有时候可能我们离开世界，上帝才实现他的应许，有可能。所以这个女人，迦南的妇人，她在祷告的时候，耶稣却一言不答。很明显的，耶稣在考验她的信心。耶稣也常常会考验我们的祷告是出于私欲，还是会学习等候顺服他的一个作为。我觉得这是最不容易。我们自己有一个答案。我们在祷告中多求神按我们的心意。最近我的女儿，因为她要申请到美国一个地方一个活动，她已经在台湾申请通过，但是到了美国，好多个她的同事同学都 pass， 她都没有消息。当我跟师母在跟我们的女儿去祷告，我们学到的功课，后来答案上帝拦阻了。要他不要去，我就感谢主。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常常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上帝的答案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顺。所以这个妇人得到的一个答案是耶稣一言不答。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门徒近前来求他，求耶稣说，这妇人在门后面后头喊叫，请打发他怎么样？走吧。那个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段解经很有意思啊。既然有人把他解成说门徒求耶稣行神迹，叫他走，我觉得我个人看不出这个味道出来。我个人认为，这些门徒在告诉耶稣啊，后面太吵了，你就把他打发走啊。不要啊，就把他赶走，把他打发走。因为他的女儿是在家里被鬼附的甚苦嘛，可能应该正常是要求耶稣可能到他家里或怎么样为他祷告。这些门徒他的意思说，他这样一直吵，那耶稣你又一句话不打，很简单，你就把他打发走。我想这一点啊的考验可能不输给第一点。门徒是第三者，既然这个声音不是站在这个妇人，是站在一个就把他打发走。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这样祷告为这事情破碎祷告，可能跟你很亲近的人说不要祷告了，没有用，祷告没有用，你要好好的想办法，靠自己的办法比较实际啊，赶快去找人，赶快去努力，他们祷告没有用。那种看环境，有时候听一些人的声音，我们很容易就跌倒。你的祷告是靠神，是仰望神。因为这个征战不止耶稣会考验你等候，还有一个周边人的声音会带来一种声音嘲笑，甚至认为你太笨。我每一次在看大卫的诗篇，大卫常常发出这样，周边跟他讲，你的神在哪里？他不理你了，上帝不理你了，不会听你的祷告，你的上帝在哪里？各位姐妹，我想我们今天一个祷告，你如果要看环境，听人的声音，我们绝对没有办法祷告。 我觉得祷告是凭什么？就是要凭信心。我们祷告就是要单纯向着上帝他的属性。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是怜悯的，是有恩典。假如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祷告下去？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上帝已经听见，即使上帝知道，而且他也看见也听见，我们知道他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周边的一些声音跟环境的上面。所以今天我们不管为个人、为家庭、为教会、为国家、为世界，我们都需要一种态度。因为这个世界不息的潮流，包括这末世的光景，很多人认为祷告没有用。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宣教士的见证，最令我们感动就是祷告有用。大家都听过一些宣道士的故事，我听到看到好几个见证，就宣道士那些当地，不管是泰国、非洲，他们都经历非常的危险。我们知道有一个宣道士的见证，大家听过吗？他说在非洲，他要到一个城，要骑脚踏车两个小时，他要去看人，他没有想到他遇到非常的危险，他自己都不晓得。后来当地人出来做见证，说他们准备一起把他杀掉，就没有想到这个先生是回美国的宾州，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讲出这个故事，结果弟兄姐妹非常的惊讶。他说那个非洲人呢跟他讲，他说那一天他们准备用箭把他射，结果躲在那个树丛，发现这个宣道士啊，周边有24个勇士把他包围住。他们发现这24个人都很强壮，而且每个人也拿着那些武器。他们一看啊，就吓了，不敢动手。结果他们一讲说某一年、某一夜、某一天呢、啊，就那一天，他的教会弟兄姐妹问他：“你知道那一天有一个弟兄起来？”他说：“那一天我非常的感动。”我特别为你在教会里面祷告，刚好那天我们一群人就在为你祷告。那个弟兄就问了，那一天在那祷告会的人举手来了，结果他们算了，那天刚好有24个人在那边为他祷告。各位姐妹，我想这听起来是一个信仰好吗？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是不是神话？其实你看看祷告，我们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但是上帝的作为是常常超过我们所想。我是确信，当我们真心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在做工，你看不见，神在那工作，就很多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想。所以门徒虽然这样讲，这个妇人不死心，他继续在后头恳求耶稣。你看他这样的呼喊，说主耶稣帮助我，他没有灰心，他继续祷告。好，我们来看第三句，耶稣怎么对门徒回答这句话。我先用门徒在讲这句话，这个家妇人也听到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24节，我们一起念来。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第三个条件。耶稣讲这句话是对门徒，其实他讲话也是对迦南妇人一个考验。因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讲到耶稣来地上宣教，他有优先顺序，先传给以色列，然后给外邦。因为这个在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差派12个门徒出去，也讲过这句话：你们去要往以色列迷失的羊，不要走外邦人路，撒玛利亚城不要进去。这是第一个阶段，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就是在暗示这个妇人说，我现在重要的是先向以色列人，论到你们外邦的时刻还没有到。请问这句话有没有挫折？他是外邦的，不是以色列，不是优先排队的，是排在第二，时间未到。各位弟兄姐妹， 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上帝的作为是超过我们所想。这个就在考验他非常，因为耶稣自己曾经，为什么现在他预言不倒？耶稣直接跟他讲理由：我的时刻未到，因为我被差遣，上帝差遣我，不过是到以色列家民事啊，现在重点是以色列，现在还没有到。哎，虽然是这样，耶稣讲的是天父的旨意，我们看这妇人怎么回答。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来，大家看呢，耶稣这样讲，我们看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有看到吗？这个妇人没有说算了，你的时间未到，我回家。他缓了怎么样？他来拜耶稣，拜耶稣。我现在拜就是俯伏拜耶稣，说主啊，帮助我。我们有没有看见他的信心？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没有希望。神学就是说，有神学思想，就是说有救恩的秩序嘛。照耶稣这样讲，不用祷告的，不用求的了。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妇人可能神学教育比较差一点，他比较没有逻辑思考，他不管啊，你这样想，我还是主啊，帮助我，就拜耶稣。好，这个时刻啊，耶稣讲的最后这个对他的挑战第四种，我想这句话就很多人跌倒，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就不信耶稣了。我们来读这句话，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六节。来，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句话有一些不信人说耶稣有种族主义的优越感，看清外邦人。但是在这个妇人听起来眼光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明明耶稣是用当时以色列人看不起外邦人的口气，他们就认为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这个说起来是事实，儿女就是指以色列人，狗就是指外邦人，这个是事实，不能去改。因为以色列百姓得到神的拣选，他是神的选民，外邦人还没有得救，他们就像狗一样。犹太人当时非常有自信，就是这样骄傲，他们认为外邦人是狗。耶稣用这句话对这个妇人，就是他信心最高最重要的挑战，也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挑战。为什么我这样讲？这句话在考验我们什么？谦卑的心。你知道我们有些人在祷告，如果不是谦卑的话，一定会讲说：我祷告如果上帝不答应，我就不信他。你要我信耶稣，先让我去应验这件事情，我才信你的耶稣。各位弟兄姐妹们，当耶稣这样讲考验他的谦卑的时候，迦南妇人怎么回答？我这句话太强，就是这句话吸引我。我今天早上会写一个伟大的信心的建议，就是这句话。他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二十七节，妇人说：“主啊，不错。”特别注意这个“不错”是什么意思？主啊，你所讲的，我就是你所说的那个狗，我不配，我就是这样的。你知道这什么意思？他接纳耶稣对他的一个看法，我是不配的，我就是你所讲像那狗就是这样，我不是以色列人，不错。如果我这里没有讲到罪的问题，像彼得那时候跪在耶稣面前：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其实那个口气心态有一点接近，你离开我吧。那彼得是求耶稣还的离开他，他不配。但是妇人是相反，我是不配，但是我需要你。你看弟兄姐妹，两个彼得的动机跟他是一样，都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是一个卑微，真的是像条狗。但是下面这句话非常的特别，他怎么说？ 但是狗也吃什么呢？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什么？碎石。弟兄姐妹，这是眼光非常重要。当我在查考圣经，我发现这个妇人的眼光非常特别，他看的主人，耶稣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主人家里有狗，有桌子，然后这个主人拿一个饼，他先给儿女，不丢给狗，但是他却跟耶稣讲说不错，但是主人这个狗也吃什么？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什么碎渣？因为这个妇人看见主人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的神，因为他的眼光是一个信心，是一个很谦卑，看见自己的卑微不配，但是却看到主人他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不轻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他知道这个主人一定为这个狗预备的空间，能够分享这个儿女的恩典，能够有机会来分享这个恩典。弟兄姐妹，这是何等伟大的信心！我看到圣经那些被神称赞的，都有这样的心态。大卫，大卫刚才做诗篇103篇，他讲到说：“我的心啊，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的时候，他就数算，他就提到说：“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慈爱的神。”我们发现摩西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摩西摔碎了愤怒，摔碎了两个滑板的时候，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上帝自己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这是在出埃及34章。你知道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这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打开来看。出埃及记，这是神自我的启示。出埃及34章。第六节，我念第五节，大家念第六节。你这个背景晓得，当时神他们拜金牛犊，摩西摔碎，神震怒，但是后来摩西就祷告40天。我念第五节，大家念第六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我们一起念来。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心灵的恩典
神，父亲
听
到
我，
并
有我
真
实在
他的人。”好，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在心中，这是圣经非常重要。神自我启示，他是讲自己，讲自己的名字讲了两次，而且讲出他最重要的属性。你知道约拿，耶拿到尼尼微去宣教的时候，他不想去，因为他很讨厌这个亚述帝国欺压、杀害、灭亡他的国家，所以他就爬到他市去。大家知道读耶拿书的时候，后来耶拿去传听，他没有讲什么，整个城悔改，对不对？后来圣经说耶拿是不是很生气，非常的愤怒，上帝怎么赦免这个国家？耶拿讲过一句话，他就很气神，他说：“上帝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就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所以我才逃到他师的，我就知道你会赦免他们。”大家知道吗？弟兄姐妹，耶拿讲出这句话，耶拿看到上帝对他的仇敌，可能他传回他们悔改，上帝就不审判。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上帝的属性啊？有没有很奇妙？所以这个迦南妇人特别在哪里？他看到的主人不是凶恶，不是严酷的，不是那个只是把饼只是给儿女不顾狗的。他说这个主人
也是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碎的，表示着主人给这只狗也有一个空间可以分享那个恩典。虽然他是个外邦人，但是神给他有一个特权，能够分享神的救恩跟他的恩典。你看这是何等的信心，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主人的点，这是何等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讲这个信心主要目的是我勉励自己，也勉励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要建立在这种信心的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态，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这是一个迦南妇人所抱的态度。第二个，他有眼光去看到神的恩典跟怜悯，恩典，所以他就得到耶稣的称赞跟他的成全。我们最后就读耶稣对他的称赞，我们一起念二十八节，我们就结束。二十八节来，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你的信心是大。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知道耶稣真的真的就像那个百夫长，他说百夫长说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耶稣在说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信心像这样大，一个百夫长是外邦人，这个迦南妇人也是外邦人。刚刚亚伯马太福音出现这两个都是外邦人，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在一表什么？一表万国万民的外邦人要蒙恩，要很多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要跟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第一个祖先以撒雅各一起在天上坐席。但是他本国的子民被丢在外面。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巴不得弟兄姐妹你这段圣经我们多默想，然后再对照整本的圣经的上下跟背景，求主激励我们的信心，最终我们谦卑悔改的心，承认我是一个不配的罪人，我们没有资格去面对上帝祷告，没有资格，就是要学习顺服，学习等候，照着神的美意来成就。第二个，求主让我们有一个信心的眼光来祷告，我们的神就是有灵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在至高的宝座上，你不只创造万有，你维持万有，管理万有。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气息就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蒙恩得救，能够服侍你，能够见证，能够享受你的同在，就是最大的恩典。主啊，我们为今天我们所听到感谢主，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就丰盛慈爱的心。主，让我们真的谦卑，常常就像这个迦南妇人定睛在你身上，不看环境，不听凭人的言语，乃是抓住主你的应许。我们这样感谢赞美，靠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阿们。